上个诗人大家一起共学的金台中诗词学，这篇文章是魏征先生劝唐太宗的文篇注释，劝导他如何治国。家治国最根本的还是在修养，还是在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治国有一位定义呢，治国的宰相就是定国，叫郑和。有一次，楚王就问他：“治国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郑和的回答就是修身。那楚王听了以后啊，就有点犹豫了。我问治国，这个定义为什么说修身？所以他又重问了一遍。我是问治国之要呢，治国当中最重要的。那张和回答道：“没有听过身修而国不能治。”他非常坚定，只要真的一个君王身能修了，这个国家一定能定。君王他是国家最高的领袖，他上行可以带动下行，所以事实上这个君王的这个对内有的尊敬的提问，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君王有没有突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啊，应该是突破了。这个道理啊，在古代呢，应该是尤其是贵族啊，一定都突破这个道理。虽然突破，但是他又面对这些道理啊，坚信不疑。他没有坚信呢，他就不会在这些道理当中亲身去下功夫，所以心静心正，我们对经典这些道理不能有怀疑，要好好去理解，好好去落实，自己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而整篇金台宗诗词，我们可以感觉到魏征大人他非确实是公众体国的那一份正事，为了他的君王，也为了整个国家，这种精神呢，在这篇文章当中溢于言表，他确实是苦口婆心的耳提面命。这个魏大人才当官几年呢，奏折就写了200多页，那不知道多少的页里啊，根本就是整夜未眠为国在担忧，这里做好吧一些劝谏，让君王下决一些重要的政策。而随时治国的重点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 开来，要真正能够啊，这个智能啊，就是要确实能够啊，见可遇，见到自己爱很爱的这些与世物品。
对啊。
死人都出发去了，然后看到两个女孩子很年轻很漂亮，他就动了这个邪念，然后就是跟这个女生聊得很开心，聊着聊着他就昏过去，迷糊过去，因为这两个女的在跟他谈话，在他的饮料里面加进去迷糊的东西，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呢，他是躺在一个浴缸里面，他也很莫名其妙，但是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啊。结果手这么一摸，他的两个肾脏被人家割住了，幸好他那个手机啊在旁边，他赶紧打电话急救啊。所以让两个女的就以蛇来骗他，把他的肾脏给骗住了，两个都没了。大家注意，他只是起个坏念头，他还没做坏事。这个恶因感染的恶果就很严重。所以人生假如遇到一些境界，你们不可自把自己陷进去，别怪别人啊，色不迷人，人之迷啊。所有这些外在的诱惑啊，之所以能够障碍我们的人生啊，主要还是我们内在的贪念没有自己。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的心有不得，凡求诸己啊。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人一般出现状况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弟子规》里面讲的常言是真你果啊，都是谁害的，都是什么原因。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在自己的内心呢。好，这个一开始就去我们节制欲望啊，懂得自律啊。第二个呢，将有所作，做事之事以安全。将有作啊，这个作呢啊，从一个君王来讲，有时候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啊，大兴土木啊，这个到时候呢一定会迎来民怨。哇，你自己安乐的，人家流离失所啊，那这个君王哪有好日子可以过呢？你应该是去哀民啊，去设身处地为民着想，那君民也会爱护你嘛。另外呢，连做好 而且今天我们做好事是要去利益他的。假如我们连身边的人都体恤不了的时候，请问我们这个利益大众呢，有没有可能这样？连身边的人都体恤不了，就是连身边的人都感觉不到他们的需要，或者感觉不到他们的心。脑不痛，连听的人都感觉不到了，那我们还说是利益远方的人，那这个逻辑就有点不通了。近处不能感动，我又能惜远者乎？惜家不能教，何能教人者？家里的人都不教育好，还能教育天下的人？这逻辑有点颠倒。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传统文化，大家也有使命嘛，要去推展传统文化。那应该很自然的是我们的家庭先得到传统文化的利益。而且因为我们自己的改变，家庭越来越和乐，这是叫自然运气哦。假如我们今天学了传统文化，很热心的常常出来做公益、做义工，结果家里的人对我们很不满，你的另一半说跟我都不亲，走到。传统化的团体，每个人都很亲。先生太太会不会吃醋啊？会不会？这很难讲啊。我们有时候啊，自己又吃醋了，身边的人很痛苦，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这叫如入无人之境。讲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啊，这个我先生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然后又说呢，我都叫他要看你讲课的光碟，我听了就很紧张。我说他继续这么做下去啊，我就会增加一个错误人。他每次他先生看到他，就是被他批评。然后又说某某男人很好，这反正跟人家很客气。可是你看到、对方越来越难受，我们敢不敢讲呢？我们学传统文化不就是学一个认识之道吗？怎么越学连感受最近的人的能力都变得弱了？这叫自作孽，越来越弱。做好事，学好的东西，变强势了，变控制了，要人家听我的。 有可能他不敢碰得到你。所以真实一定可以化人，这是必然。不能化人是因为真实我们没有下过回。我学很久了，怎么没有下过回吗？学很久了， 在远的人都是爱心在心，表现在身边的人都是刻薄，都是黏在脸上，这个就有点不正常了，颠倒了。而且啊，这个很奇怪是，对远是远的人比较不熟的人，往往很有耐心。对最近的人哦，两句就没耐心了，然后甚至于啊，无形当中啊，变得苛刻。比方说，我们身边的人做得很累的，还有今天做得好累，我们在旁边马上一句道理就压下来。你就是烦恼多的不得已的，95%的体力哦都是浪费在烦恼上的。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有哦。哇，这个人不简单哦，任何时候讲出来都跟经典相应哦。一般人还没有那个共鸣哦。可是大家想一想，假如你是他的另一半，日子好不好过？压力很大嘞，哦，稍微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马上一句道理啪就下来了。人家这么累了，就赶紧给他倒杯茶，哦，或者提一些柠檬，是吧？柠檬是解气的。消除病痛，心理法，我们反而懂了道理，傲慢起来变强势了，人情都感觉不到了，不柔软了，不体恤了。所以，最近呢，也听到一些同仁在反映。身边的人很会用道理压人。我一天啊，这个星期我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啊，他们的领导啊，一点都不听。所以我越听啊，越觉得很惭愧，到处不胜寒。真的做领导做多了之后，不能体恤民情，那底下的人都这么没有道理压人，他的源头元凶，欲留之原则，必君其全源，是吧？得把源头疏通好了，这个后面才能有个长远。这个根源呢，也是在我呢，也是太会用道理压人，才会产生呢团体这样的风气出来。所以老祖宗呢，这些教诲啊，我们不能拿去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好，所以这个体恤啊，这也是这种爱心的表现。有一次刚好鲁定公跟颜回在谈话，这个定公啊就说到这个东野弼啊非常的剑法之术，可说是鲁国第一人。他就跟颜回说道：“你觉得他讲的好不好？”颜回说：“他讲的非常好，可是啊，他的马很可能会逃走。”好，这个鲁定公他问的时候，哎，是很佩服这个 也会突然给人家驾驭技术，他的马被偷走了，凭空一下子调整不过来那个频道了。你们有没有经验呢？哎，跟人家分享一件事情，结果对方接过来的那个频率好像一下子不上来，结果这个电工就对旁边的人说。 常常不能抵御这个病毒，其他的生命很短，离开国家，是顺亡很急需，所以他的老百姓呢越来越多，从来没有离开。而这个赵子完，他所训练的马匹也从来没有跑走，他的推一只鸡人他还能推进鸡马，连马的那种感受啊他也能够体验到。好，所以因为啊因为发现了这个东野弼人家马的时候，他的马匹啊长途跋涉啊遇过很多阻碍，是呢，这个东野弼啊都没有体恤到马匹很辛苦，还继续啊在那里耗损马的体力，这个知道啊这个马匹承受不了，他就要走了。所以这个鸟穷啊折足，你欺负那个鸟啊，欺负到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为什么呢？他就会反抗，为了活命啊，他就会反抗啊，受穷。他没有办法生存的，他会去拼命啊，他会去抢夺啊，你把他逼急了。人穷则急，人穷则战，马穷则死。把人逼到他没有办法生存了，那他当然就得要动脑筋了。你比方说一个当老师的开功课开到那个小朋友都要做到11、12点才做得完，这是不是人穷？最后他得怎么样？他得编个理由啊，不然就撑不了了。那你把人民逼到他没办法了，他可能就会撒谎了。所以孩子撒谎有很多种情况，这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很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要求过高，到他说不起来，这也是有可能。好，所以最后呢，因为也讲到了会有穷其相，就是把人民都逼到没办法了，而无为者，而他自己当皇帝没有任何危险，他把人民逼急了，人民活不下去了，他当然要反抗。这篇文章也告诉我们，谁可在中，在座无数。 高，甚至他的地位很高。而世上人地位越高，他所影响的面越大，他要负的责任就越重。所以其实说实在的，当官好不好玩呢？啊，不是，当官呢轻不轻松啊？当好官呢，福荫后代呢？当官当不好啊，祸也子孙，而且人位置也高啊，就比较容易很好玩。我们看一般人都会讲当官的都有官气，就那个气焰不知不觉就上来了。所以学长，你在你们单位是不是当官的？哎，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还没当官跟当了以后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大家不要说没有啊，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问这句不准，当局者迷。你可以去问问看，这身边比较近的人，当官以后啊，你有没有感觉会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身边的人说没有点子。我身呢，心境上的变化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所以这时候啊，总是要谦虚，谦恭待自我涵养，提升自己。因为位置越高，责任越大，而要成就事情。最终的基础就是德行，不得定居不了人心，定居不了人，根本不可能把事情做成做长久。所以《孝经》里面主张它是因果的决定，经文当中就引导诗语战战兢兢。竹林深远，如履薄冰，要有这样的心境，真的是啊，不敢失心，不敢放纵自己的心性。啊，先天下之忧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刚好又有机会啊，在弘扬文化，社会大众跟我们接触了，他们觉得我们是学的比较久的人，你会看着我们。假如我们的态度傲慢，言语非常苛刻，哇，那人家。很难说啊，甚至会怀疑啊，那学传统文化吃喝啊。所以推展传统文化的人，就是代表传统文化的形象。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所谓的你是经理，你是总经理，没有时间的这个名位啊。但是在学习传统文化当中，社会当中对我们是非常尊重的。在他们心目当中，我们还是比较崇高的。但是这个时候要谦虚，这个时候不能以不是什么自我要求、自我修养。人家一尊重了，反而越来越不可一世了，失之一就偏了。可能就把人那个心情都给打击了。 定知道这个尊重背后啊，不是尊重，是尊重某种什么什么。假如自己的行为跟祖宗的教诲不一样，就砸了祖宗的招牌。诸位学长，真的重要，明白是明白的，砸了祖宗的招牌啊，会怎么样？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就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我就得去给阎罗王报道了。好，下一句讲到聚满意眼，这是江海下百川，很怕自己吃满，是因为吃常常想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川，百川汇流都到大海，就是因为它能避凶能主。而且他时时处在最低的位置，人就不容易傲慢。傲慢呢，说实在的，很不容易调伏自己。而我们自己啊，时时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多心机啊，那有什么好傲慢的？怎么办就下来了？常常想到我们的空。孔子、圣贤，尤其我们最近读了这些文章，我们常常自作为反共的德行，作恶在家的德行，我们常想跟他们一比啊，那我们的德行还差远了，常常以圣贤为榜样。就觉得自己还很不足，这个傲慢也就来了。再来，这低下呢，我们也可以啊，转变成一种心态，就是时时啊，就是自己虚身。所有的人呢，都是老师，只有我是学生。所有的人都是老师，只有自己是学生，会不会傲慢？这一点要不错，大家可以考虑回去熬来吃，是要去保证啊，从根上治疗这个病，傲慢的病，是有没有救了？不行救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其三者，君子不三者，该死。那三不三，不都是老师吗？这句话我们都很熟。这句话就像药一样，经典就像药一样，是我们的心病。我们用上了。没有用上啊，他就自作；用上啊，他就作用，他才是德行。我记得我自己在求学的时候，语文程度特别差，所以呢，特别差哦，有点自卑啊。又怕跟人家交情，所以有时候朋友念上一句，我刚好知道，赶紧接下一句，就怕他不知道我知道，他就借钱事情发的这句，我刚好会马上讲的，记不记得那句？其实说实在的，记了那么多句子啊，不理性啊，单纯。这些警句没有好好的用心去丢纳在心中啊， 孔子哪一句教诲，我完全变成我的习用，完全都是在知识的人教诲，哪一句？一句就好。我给大家仔细想一想，哪一句？我有时候这么一想哦，人类很自律啊，为什么我自己一句都没有想到啊？那其实，假如一句都没有真正的不虚于理也放在心上，那其实我们还是把智慧当知识啊。其实啊，也是拿着秋天来消遣消遣的。为什么做消遣？对啊，我还能练古文呢。一般世间的人做也练不出力啊，没想过这么有气质啊。看到我还可以给他几句沙鸥响起，清兵鱼游啊，游泳是不是？我这才说哇，好有学问啊。听了人家几句赞叹的话，很舒服。只有这么干，才能学得到很经典的真谛。所以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啊，真正肯这样去奉行，包办佛经，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他好的地方我会说，他不妥的地方他是当一面镜子一样，那么反照自己。因为这个时代呢，客观的来讲，我们的知识吸收比较多，从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习惯知识吸收，不是用心去领纳这些旧的，所以习惯吸东西之后啊，记住了，学历又高了，以后不傲慢的不懂。所以现在我们反思自己傲慢的，不是在打击大家的，这个时代啊，骗我们去做太多错误。而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已经不习惯拿着道理来要求自己了，我们已经给了这么多警句了，什么时候用？考华文的时候用吗？考大学联考的时候用吗？那个会变成一个习惯，就那个时候这些东西才会出现。所以连面对这些人生的真理道理，我们还是习惯性的吸收，所以很难是直接观察的，反而是因为啊别人不妥不对了，这个时候我们呢、借由别人的不对再观察，管他我有没有，有则改。不加紧嘛，所以真正人家做错了，我们才有机会啊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那假如我们也常常啊会心高兴，那这个人怎么这么差，怎么不好？这我没有说因为正常的话，我们在提升道 别人的错，反而让我们知道这一生哪一些道路，哪一些事情要去经历。啊，没有指责，没有对立啊，反而是体察到这个时代的缺乏，来建议有用回复。所以，尤其我们在学校教书啊，我们教什么书？教科书，是不是？教书育人哦，教书是手段哦，育人是目的哦。拿着这本书教啊教啊，是要把它育成养子成做三爷，要让他表现越来越好。那我们今天传教科书，有没有针对如何让孩子当三爷？假如这个教科书变成都是知识，跟他的做人，跟他的家庭生活，哦，还有跟同学相处脱节了，那这个书要教孩子做人就不容易。那我们自己在教育界服务啊，确实学校的教科书都变得很好，也很用心啊。孩子怎么落实在这个家庭就是在当中的这些重要的为人道理，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老师自己啊要很难把这些教科书的道理完全站在学生目前的他的水准，包含他的整个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来给他引导，来给他启发。我们没有这么去做啊，那书本是书本的，孩子就是他的生活还是生活就脱节掉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请问每一个学生的情况是不是教科书全部都包括了？有没有可能？不大可能吧。大家有没有看过哪一本教科书里面讲到自闭症？有没有讲到过动症？有没有？有。有哪一本小朋友的教科书说过动症呢？没有吧？但是请问大家出现没有？出现了。所以真正爱护学生的老师，不能只讲教科书，教科书哦跟不上孩子出现的问题。李济学姐讲当机可乎这回事，学生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反映他现在最需要的教导。所以除了学校分的教科书以外呢，还有一本教科书谁编的？学生自己编的，而且哦，历代35的学生哦，编的几本？35本哦，而且这一本哦，百发百中，都是学生最需要的。这学生犯错啊，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嘛，那就是他编的教科书第一页打开的哦。就是因为他缺了哪些教育，他才会呈现这个错误出来嘛。那我们不就可以针对他的情况，给他最适当的教导，最需要的教导吗？好，所以其实啊，人能这么样去思维啊，不会落在情绪里面，反而能 说我们去思考说，有一个学生呢，他很好学，你讲什么呢？他听了以后马上记住，然后又很主动来请教你问题。那么你，他一旦请教你问题，你给他讲讲讲，讲了三个小时了，你越讲越起劲。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累不累？不累呀、啊，就可以学呀、啊，有什么高兴的？这我之前有这个机会啊，进军罗斯福。我记得有一次，我邀请长者到我们的中心来，很多人不大的地方，早上九点就有人来排队了。他那一天从九点讲到晚上十点多才走，讲到十点多，声音都沙哑了。我提醒了我几次，好了，今天就留着你了。他说没有关系。这些朋友啊，可能这一辈子就见过这一次，因为缘分的讲啊，你不能保证以后还有没有讲的啊，一定啊，要给他讲到他明白，这样最对得起这个缘分。大家想，是累不累？是疲累啊，心情啊，帮不上忙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人不肯承认，不肯原谅别人，就这样，不肯承担难题，要过你就过吧，要过你就不要过，站在中间最危险，想做又不想做的难题，这那个车子啊，常常加油刹车，加油刹车啊，特别耗油。所以你要啊，想承担的气概啊，就不会耗那么多精神跟体力了，就不会有一大堆这种消极的烦恼在身上。下一句里面讲到，恶盘有则是三聚以为堵，这里都是其实都是在强调节制欲望的重要性。我说玩乐要知道节制，游戏在这是甚至是恶境中，但有自己为懈怠懒惰，时时提醒自己啊，迷不由衷，陷刻不由衷啊。这一句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吧，还没有是一次啊。都有很好的开始，但是有好的基础就够了。我们华人很强调三思三重，假如没有三重啊，宁可最好连开始就不要开始了。你比方说这个是好事，人家请我们做，我们没有量力而行，勉强他一步，最后做了做到一半。又给人家推迟，可能人家事情也不好处理，这 对蛇后裔啊，你现在有做到吗？以外还有三任哦，你要把它摆对地方去发。 来因为看得清楚自己啊，才看得清楚别人。自己跟自己24小时在一起，都不了解自己。然后还常常，我们别人的兄弟说：“哎呀，那个人我可清楚了，我太了解他了。”这种话不要乱讲，这就叫妄语。为什么你连自己都不了解，常常还在那自夸了解别人？这个公分的东西你都看不到，你还看100公分的东西？100公分我看得很清楚，10公分我看不清楚。有的还在老化，有的正常不会这样。你每天跟自己24小时都看不清楚自己，你能看得清楚别人？所以人要不自欺不欺人，其实不容易啊。边听啊，听一句哦，你看我先生就是这样，哇，听下一句啊，我儿子就是这样，那我越听哦，满脑子都是别人的不对了，那就更不可能自知。而这个是很重要，用对人很可能是成就一件事情的关键。Oh, yeah. 那个小儿子